一连八天的婚外情的预防跟治疗呢，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栏目当中请到了王凡牧师在我们当中教导。过去几次的课程里面，很多的听众朋友，我相信在当中一定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今天呢，王牧师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这里欢迎王牧师。王牧师你好吗？
很好。
我们很感恩王牧师愿意花时间也抽空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一些清楚的教导。那今天在这堂课里面呢，我们就想跟王牧师在这里讨论一下婚外情。我们说婚姻呢是要不断的去付出代价来营造一个健康的婚姻关系。当我们努力的去这样营造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避免一些婚姻上面的一些问题出现，特别是婚外情吧。那今天我们想花时间主要是讲一下婚外情方面的预防。夫妻结了婚，他们在感情方面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建立，或者是怎么样建立两个人的关系，才能预防这个婚外情呢？
我想这个题目取得非常的好，就是婚外情的预防。那其实婚外情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它跟这个疾病呢是很像的，就是最好的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预防。那怎么去预防呢？也其实很简单，一个健康的人他就不会生病。
对，
一个生病的人是因为他先不健康，所以他生病了。所以呢，婚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健康的话，他就不会有婚外情。所以呢，那个最根本的地方在哪里呢？如果你每天在那里担心会不会有婚外情的话，那这样很累。
对，
其实你要做的就是说，你根本不用担心，只要你的婚姻是健康的就好了。所以呢，但是健康是要付代价的。
对，怎么样才能够维系一个健康的婚姻呢？
就好像生活一样，如果你想你的身体健康，你要有规律啊，你要节制啊，
对，
你要去照看你的身体啊，你要去选好的东西给他吃啊，来供应他，来满足你身体的需要。那所以在我们的配偶上，这个婚姻上面也是一样，你希望你的婚姻关系是健康的，那你就要去经营啊，你要花时间给他啊，你要选择好的东西给他吃啊，你要经营他，让给他时间啊，给他养分啊，然后还有就是健康的身体呢会成长，所以健康的婚姻的那个感情的生活呢，那个感情呢它也会增长才对。所以呢，如果说你发现结婚以后这个感情好像没有增长，那可能就是一个兆头，就是说它不太健康了。
也就是说两个人结了婚以后这个感情没有增长的话就要反省了，是吗？
对，你就要看看是不是有些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他应该会越来越有默契，应该会越来越甜蜜，应该会越来越合一。如果这些方面你发现有一些地方没有了，那可能就是出现了一些状况反应告诉你不够健康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尤其是刚刚结婚的年轻的夫妻，结了婚以后呢就发现如果是两个人的关系能够跟以前或者是婚前或者是结了婚以后两个人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的话，那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恭喜听众朋友。但是结了婚以后把所有的这个集中力啊放在别的地方而忽略了对方的时候呢，这可能就是一个讯号了。
对对，没错。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就是绝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或者不知道，没有人教导我们说婚姻是需要去经营的。
对，
所以呢一结婚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就不理了。特别是弟兄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因为我们弟兄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是很逻辑性的，然后我们做事情呢我们叫 project by project， 就是一个项目
一个来一个。
对对对，那好像结婚这个事情到谈恋爱这个事情到结婚的时候好像他已经完成了，
完成一个
任务了。
任务，
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案子给他盖上，那就觉得好，这个事情结束了，
完成了
、哦。那我们下一个阶段，我要开始为这个生活打拼了，开始又要为这个儿女打拼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去再管这个婚姻了，反正觉得她已经是我老婆了。
对，
已经完成任务了这个仗就结束了。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感情就不可能再有进步的空间了，因为你已经不管了，没有去经营它了。可是呢真正的那个婚姻的关系呢，不应该是这样，它是一个持续发展、持续经营的一个东西。因为你的配偶是活着的。
对，
你不是把它娶回来以后就花瓶一样的把它放在客厅里面就完事了，不是它是继续你要经营，你要栽培它，才会慢慢的长大，它才会越来越健康。
所以夫妻之间的这个感情的关系呢，就好像一棵树一样，就是一直不断的要喂养，要给他水喝，慢慢慢慢长大才可以。如果是你不花时间不去经营的话，不去关心对方的话，自然而然的两个人的默契可能会越来越少，
对，
埋怨就越来越多了。
对，如果我们要了解这方面的真理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这个雅各书。其实雅各书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爱情可是呢雅各书里面他常常把爱情呢就是用一个园子来做一个比喻。那这个园子呢，你看，如果你是真的是懂得种田的话，或者是你喜欢种这些花花草草的，你就会明白，如果你要让一个园子它真的是一个园子，你要花很多的功夫。
对
我以前在加拿大念书，那我们就很清楚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家里面外面就是一个草地，那个草地你有去管它跟没有去管它呢，那个分别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那个草地，如果你要它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好，你要花很多的心思，要松土啊，要浇肥啊，要淋水啊，你要顾它，真的是花很大的力气，
要剪草啊
等等的，对啊，还要除杂草啊，除野草啊，留下那些好的草啊等等的，是很花时间的。可是如果你不理它的时候呢，它就很快就变成一个荒场了。
我通常跟一些听众朋友讲，我说当我们进入婚姻以后呢，婚姻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相处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变，你要不断的去改变。这个变呢，不是说以前是这样，现在呢我们就不需要变了。我们看到太多的夫妻进入婚姻以后呢，像刚才王牧师说的，反正你现在是我的人了，就好像是安心了，在没结婚之前呢就用尽方法努力的去讨好对方，想跟对方在一起，但是结了婚以后呢就在这一方面忽略了，就觉得哎，你在家了，反正你是我的人了，所以我呢像你说的，我这个心思就花在别的事情上面。
是，其实很大的一个悲剧就是结婚了以后这个婚姻的生活就没有情趣了。那其实这个没有情趣呢，大家都会觉得很闷。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花时间就是制造一些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情趣，让这个婚姻保持在一个新鲜的那个感觉的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要用心思来经营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结了婚还是可以继续让他有一些的新鲜感，让他有一些的这些精心的安排啊等等的。当然有的听众可能就觉得哇，这样很花钱，其实不一定其实有很多的小东西啊，或者是一些的作为啦，其实是不花钱的。
对对
对
对，我觉得不是说一定花钱就能够改变两个人的关系，而是细节吧，有些小地方你能够多一点的体贴，多一点的去认同，或者是多一点的去体谅对方的时候呢，那种感受跟支持是完全不一样的。
还有就是当弟兄的，特别是基督徒，我要鼓励我们当弟兄的基督徒，就是我们要有幽默感，要懂得跟我们太太玩。那这样呢你的婚姻的生活就不会沉闷。
我想请教一下王牧师，怎么样跟太太玩才能够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呢？
那这个就要你对你的太太有
要说
认识她喜欢玩什么你要懂得跟她玩然后你的感情才会好。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你看那个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其实当然他有婚外情
对，
可是这个婚外情他是迫不得已，因为是他的太太提议 让他有这个婚外情，对，为了要生孩子的缘故、否则的话，你看他其实是专一爱着这个莎拉，
对，
然后你看圣经上面有写他常常跟这个莎拉在玩啊，在游戏在玩、可见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而且呢他非常懂得跟他玩，所以他太太呢对他是死心塌地的。你看当上帝要呼召要带着亚伯拉罕到处迁移的时候，他的太太从来没有怨言。
就是跟着他走。
就是跟着他走。
嗯。
你那个是不简单的。你因为夸文化这样这么大的工程那么浩大，而且这个男人更奇怪，他要搬家了，自己搬去哪里都不知道。你说当太太的
多难，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实在不容易，因为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安定下来。那今天亚伯拉罕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像刚才王牧师你说的，他没有任何的怨言，肯跟着他走的话，就表示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的好。
是因为他在感情上面非常有安全感。
嗯，
那亚伯拉罕很懂得跟他玩，所以我们当弟兄的，我们要懂得跟我们太太玩。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呢不沉闷，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呢很多很多很好玩的因素在里面。
嗯
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啊，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又不想花钱的话，那你可以用你的幽默感，
对
啊，这些的幽默感其实可以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情趣。
嗯，
那这个幽默感其实也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表现。
嗯，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了，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属天的智慧。你看，其实耶稣是很幽默的，
对，
耶稣很会讲故事。耶稣呢讲道啊等等，为什么那么精彩？就是因为他很有幽默感，他很会举例子，他很会用身边的一草一木来讲很生动的东西。那他花心思时间在这些的东西上面。那我们如果能这样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啊，懂得这样去开玩笑，懂得这样去幽默，来在我们家庭里面成为一个这样的角色，那这个就你的家就会很不一样。
嗯，对，
你就会发现这个家里面就充满着喜乐啊，那个喜乐呢就会让这个家在一个很健康的底下来成长啊。对啊，我在我家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嗯
啊，我很喜欢就是带动家庭的气氛啊，常常在一个很欢乐的这样的气氛的底下啊。所以我的那个小儿子他经常就说，他说爸爸，为什么你那么好玩啊？你为什么总是喜欢开玩笑
啊？
可是呢，我就发现当这个家庭是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底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家就变得很和睦。
对对
啊，所以呢，那当然这个幽默感在哪里呢？其中一个体现就是你的胸那个心胸要很广阔。
嗯
啊，你能接纳很多的东西，就算有些东西发生了，你可以一笑置之啊，大而化之。那这样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冲突就没有。其实上帝造我们男人就是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
嗯，
我们就不需要斤斤计较，
有一个广大的心胸吧。
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做丈夫的真的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其实这个家庭的经营啊，夫妻两个人的角色都重要，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好像给我们的印象是妻子付出，妻子愿意摆上很多，但是做丈夫的呢，不是不愿意摆上，而是不会摆上。
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当头。
对 对, 对、
在这个圣经上面呢，他说我们做丈夫的是家中的头。
嗯，
可是呢，我们就很自动的把这个头就想成是那种独裁者那种
做决定的人
啊。那其实这样的是因为我们看圣经只看了一半。看了上半段，没有看下半段，下半段是怎么说呢？下半段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是妻子的头，就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
嗯，
那我们只看了上半段，就觉得哦，我是家中的头，所以所有决定从我由我来做啊，其他太太啊、儿女啊都要服从我，那我就是头了，我拿起那个权柄就对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只看了一半。
对，
因为下一半是什么？就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一样，什么意思？基督请问是怎么样成为教会的头？是因为基督先舍己，
嗯，
把命都给了教会
了，对，
然后才赢得教会甘心乐意的成为基督的心腹。
嗯，
所以当我们要在家里做头的时候，我们要带头牺牲自己。
嗯
啊，就好像我们上一课讲的这个生命树，就是你的错 我来承担。
嗯，
那当我们能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家庭就不一样了。那当我们弟兄可以这样做的时候呢，你放心，你的妻子一定是非常的乐意的来顺服你。所以这个权柄是怎么拿起来的？这个权柄是用爱拿起来的，不是用那个吼叫啊、声音大、脾气啊、怒气啊这样来抢回来的权柄。在圣经里面，永远这个权柄是怎么来的？是从神来的。可是呢，这个权柄是透过什么呢？是有爱就有权柄。耶稣对教会有权柄，是因为他先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他对教会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如果我们要在家里面成为那个头，我们要先为家庭付出，摆上，放下自己，那就当然就不一样，那你的太太就乐意顺服你。我相信如果这样的家庭的话，他很难会有婚外情。
对对，有爱就有权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想要那个权柄，而不愿意付出爱。所以也希望做夫妻的，尤其做丈夫的，如果你今天在家里面想要有权柄的话，别忘了一定要有爱。那王牧师，我非常谢谢你，今天你花了一点时间在这里教导我们收音机旁边做丈夫的。听到这里的时候呢，如果做妻子的，你千万不要说你看你看你看，你做丈夫的在这几方面都没有做好，你千万不要指责他。如果你的丈夫做得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前几堂课呢，王牧师也教导做妻子的，就是多一点的给他鼓励支持，告诉他你一定可以做到。当你愿意这样去支持丈夫，给他机会的时候呢，我相信丈夫在你的支持跟鼓励之下呢，也能够越来越好哈。那这是讲到丈夫的角色。刚才我们也说了要预防婚外情，如果是真的夫妻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的话，我觉得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是，
但是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夫妻在沟通上面都会出现问题，不能够好好的沟通呢？我们说不良的沟通又有哪一些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沟通。我们以为我们在沟通，结果呢我们根本没有在沟通。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你去看一看你们所聊的话题是什么。大部分呢，我们现在都有一个错误的感觉，以为沟通就是我把一些的资讯给你，
告诉你就可以了，
告诉你就可以了，就是在沟通了。所以丈夫很习惯，就回家里，你说他跟太太没有沟通吗？他说不是啊，我今天都告诉你，我做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个好像工作汇报一样的，那个其实不叫沟通。
是
啊，然后这些呢都是资料上面的一些的交换，我只是告诉你一个事。那这个都不是沟通。其实所讲的沟通是什么？一定是要在感受上面的沟通。那个才是一个有效的沟通。其实夫妻两个人相处到最后呢，你会发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处理，而这些需要处理的事情里面呢，我也大胆的跟你说，很多的事情就算你不处理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是呢，那个感受很重要。很多时候呢，我们做弟兄的，就是一跟就是太太有什么事情告诉我们呢，我们很快的就跳了一个步骤，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太太跟你说我举个例子啊，可能你下班回家，然后太太就跟你说今天呢儿子的那个成绩表发下来了，他都很多有几门功课很重要的，都成绩都没有达到理想啊，讲完了，然后呢先生马上就说。去帮他找一个补习老师吧，去送他去什么什么地方吧，然后明天去买个什么课本吧，讲完了就以为沟通了。其实真的有在沟通吗？我告诉你没有。因为太太讲给你听那堆东西呢，不是要你来解决问题。
对。
不是他不是说他想不到怎么去解决，谁不知道可以请家庭。
这些问题妻子会解决的。
这些问题谁都会解决。
对。
而且他身边很多的那些太太们早就一千个方法都给他了。
对对。
那他为什么还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呢？其实他在传递一个东西，就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里面有个感觉。如果我们做先生的听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 不是给他一个答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你能讲出太太这个事情给他的感受，
对
啊，那个才是真正的沟通啊。
嗯，
比如说这个我们在夫妻营的时候，就是不停的要教导这些的夫妻在这个感受上面沟通。好像刚才那堆数字那堆的话讲完了以后啊，一个真的好的一个良好的沟通是什么呢？那先生就应该跟那个太太说。哦，我知道了，我们的儿子发了成绩表，有好几科的成绩都达不到理想，
嗯，
所以你感觉很担心，是不是？
嗯嗯嗯，
你觉得很有压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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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你觉得有点辛苦了，是不是？
嗯
啊，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孩子，又有点担心他前面的路会怎么样，所以你很彷徨无助，是不是这样？
我代表所有的妻子也要告诉人家旁边的丈夫们，就是这个。
如果当丈夫的可以这样把妻子里面的感受讲出来的话，
嗯，
我告诉你，你根本不用帮他去报名什么家教老师啊，根本不用去帮他去买什么课本啊，你的太太他就松了一口气，
对，
这个事情就好像处理完了一样，
嗯，
你看多省事儿，
嗯，
要不然的话，你再去给他一个建议啊，怎么样？你然后到最后呢，可能就吵起来了，
嗯，
对不对？啊，
对，
可能太太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呢？
而且太太会觉得我要的不是这一个，
对，她就会长期觉得不满足，
嗯
啊，因为她的感受你没有接到，所以那个沟通不是在沟通事情，不是在沟通这些的资讯，而是在这个资讯背后，她有一个感觉。我们人都是一个感觉的动物，我们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是很想有人明白我里面的感觉。
对，
更多时候她很可怜，就是她在这个事情当中，她表达不出她的感觉是什么，
嗯，
她那个感情。那个词汇出不来，如果听的人能把他的那个感觉能把它形容出来的话，哇，他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医治，而且他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太太都埋怨说你都没有分担这个家里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忙，都是我一个人在管，然后做丈夫就跳起来，谁说我没有？你看我都做赚钱回来啊，我就怎么样啊？我多辛苦啊！
对对，
我外面压力多大你都不知道，然后两个就吵起来了。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感受你没有分担。同样的，丈夫也是一样，如果你下了班回家说啊，今天我开了一整天的会，那个经理的发疯的在骂人啊等等的，如果你听完了就当太太的说。上班就是这样的咯，如果你做的不高兴就换个工作呗，
嗯，
那当先生的也会觉得哎，你根本不懂，
对，
他就觉得哎，这个家你不了解我，
嗯，
这个家一点支持和温暖都没有，
嗯，
那如果太太听完了就说哦，老公你今天这样是不是觉得很辛苦啊，
嗯，
你那个经理你觉得他真的是不讲道理，所以你觉得很大的压力，你很沮丧，心情很不舒服，是不是这样？觉得很辛苦很苦闷，是不是这样？
嗯，
啊，这个丈夫你听完你这一堆那个感受的话，他就会觉得有一种放松的感觉，
嗯，
他觉得他心里的压力就出去了，就得安慰了，
嗯，
这样呢这个家里面就成了一个避风港，那这样的避风港他当然很愿意回来，双方都很愿意回来，
嗯，
那就不会有婚外情了，
嗯，
所以这个沟通是要训练的，那今天我为什么可以讲这些的东西，把这些例子给你们啊，是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教导，我们有长期的训练啊，一般的弟兄很难抓住这个话题背后的那个感觉，可是因为我们训练了很多年了，所以呢我们就变得就当我太太她一讲什么事情，我马上就知道她背后的那个情绪感觉是什么，然后只要讲出她的情绪和感觉的话，她就放松了，她放松了，那些事情其实处理不处理根本不重要，也不影响得救，也不影响那个前面的一些的东西，那所以那些东西就可以放下，然后你就不会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天天在吵在闹啊，反而越来越有默契，我就知道什么事情会让他忧心，什么事情会让他担心，什么事情会让他高兴，什么事情会让他不高兴，所以那个默契就出来了，然后呢就算有天大的问题，两个人一起来承担，两个人一起来解决，两个人一起来背那个感受那个情绪，所以你就会发现哇，这个同路人实在是太宝贵了，那这个就是最有效的预防那个婚外情的一个方法，因为你就会觉得你的心不能没有他，因为他
他就
完全
了
解你，
对
他就好像你的肠子里面的一部分一样，
嗯
啊，所以呢，其实也不是我们是什么圣人，我们能做到这些，只不过是因为我们学了这个沟通的技巧，然后我们乖乖听话。照着做，然后你就发现，
嗯，
哦，这个祝福和这个果子我们就尝到了，并不是我们有什么 过人之处，
嗯，
牧师也是人，我们都
是
软弱的，我们都是有不足的，只不过我们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很宝贵，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去听到，然后如果我们能把这个东西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
嗯嗯，
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经历了那一份的祝福。
嗯嗯，让听众朋友真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去学会听到我们的另外一半的那个感受啊，哈。嗯，当他要跟你讲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不是表面上你听到的那些东西，而是你体谅他内心的感受。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能够感受到他的那个心情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对他就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个人。其实要预防婚外情，有很多方面我们都需要不断的去努力。刚才王牧师也非常坦诚的讲到，我们做牧者的，我们跟一般的人也是一样，我们都要不断的去学习，一步一步的来，靠着神的恩典去学习。其实时间有一点不够，但是呢，在结束之前呢，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就是拿出来。我想今天讲不完的话，下一堂课我们继续的来面对。在预防婚外情的其中一个课题当中，除了我们夫妻要多一点的去建立感情啊，要了解对方的感受之外，好好的沟通之外呢，性生活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对吗？
是的，
嗯，
是的，因为这个其实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极大的祝福，
对。
可是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所在。很多夫妻到最后这个性生活没有办法协调，当中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沟通上面的障碍。
嗯，
如果我们的沟通良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很亲密的那个感觉，
嗯，
那个性生活就可以变得很美好。如果在沟通上面有东西不通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连在这个性上面都会有一些的阻碍。
嗯，
这个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们的心理会带动我们的生理尤其是弟兄，如果他对着一个他的太太，可是他觉得这个太太不尊重他，看不起他等等的话，那他很难跟他有一个很美好的性生活。
对对。
同样的，太太也是一样，如果这个先生完全不理他的情感上的需要，不理他的不明白他的感受，那他也很难跟这个先生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性关系。所以如果有性生活上面有障碍的时候，我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检视一下，在你的这个心灵上面的沟通上面是不是产生了问题。如果这个沟通良好，互相欣赏，互相爱对方的话，这个性生活就自然的就协调，
就美好。
对就美好了。所以那个性生活的障碍，很多时候还是心里面的因素是一个最大最难搞的东西如果那个部分能处理好，能沟通好的话大部分的这些的障碍都会不药而愈。
嗯，感谢主吧。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今天头一次听到原来性生活跟沟通是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如果夫妻之间的沟通好的时候呢，你的性生活呢也是一定会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神呢，今天王牧师呢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给我们很好的教导。我觉得这一集非常的宝贵，希望听众朋友你好好的听，好好的学习。不单单是你学，我相信我们也要不断的去学习，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婚姻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能够荣耀神。好，下一堂课呢，我们继续的按着这个话题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分享，也借助不同的教导来建立听众朋友你的家庭。谢谢王牧师，谢谢。
谢谢。